今天正道的题目很有意思，两个好同工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来谈论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仍然要谈论关于服事的事情。如果你去年问我，牧师啊，我想参与服事，我会很高兴的回答你说，服事好啊，每个基督徒都要在教会服事啊，来教会不是来消费的，来教会是来服事的，阿门。但如今现在如果你跟我说，哎，牧师，我好想参加服事啊，我会很勉强的告诉你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等一下好吧，哎，我先问问你，你知道自己的恩赐吗？知道自己恩赐请举手来看看，这么少人啊 ，OK， 啊，又有人哈 ，OK， 好，你清楚自己的呼召吗 ？OK， 这次没人举手了哈 ，OK， 哦，有人 ，OK， 好。啊，你说我肯定知道啦，我站讲台的，我带敬拜的，我带小组的，我辅导别人的，啊，这些都是这个那个教会里面最好的职责。哎，那我接下来就会问你哦，那你清楚，你确实知道神是呼召你在我们教会服事吗？我今天其实一定要跟大家来谈论这个事情嘛，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有关系的哈。那个我上次。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上次曾经用过这个引言，这个引言很让人不舒服啊。对，但是我现在还是祷告了，还是使用这个引言。好，希望如果有刺到你的心，你不要怪我。我上次用了这个引言以后，后来就有人找我，哎呀，后来搞得我那一个星期都很烦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引言是针对你，千万别来找我。我向大家保证，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因为这是个普遍现象啊，也不要笑啊。OK， 那么如果你说，哎呀，怎么不知道呢？就是在这个教会，我在这个教会服事嘛，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跟你很镇定的问一个，可能是你视而不见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你知道先要在我们教会委身吗？哇，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哎，其实有很多人确实是不知道的哈。那么什么叫委身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以前没有听过我讲过关于教会委身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委身有三点，请大家如果大家愿意记的话，也可以记一下哈。委身有三点，第一点，认同教会啊。什么叫认同教会呢？你觉得这个教会是我属灵的家。那么认同教会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认同教会的信仰标准，比如说我们教会。应该是会实施西敏信条做的那个信仰标准。第二个，认同教会的治理结构，比如说我们教会是以长老和执事这样的方式按照圣经来治理。第三个，认同教会的意向使命，比如说我们教会是一个我们不是那种搞那种超级大教会哈，因为超级大教会可能不是很合乎牧养的原则。我们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在城市里面的这种新兴的小教会，小型的教会啊，小型教会才可以牧养到更多的人。所以在真理上如果还没有合一，或在权柄的问题上，或在意向使命上都还没有合一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暂缓一下，暂时就是我们还要先合一再服事。第二个，认同肢体啊，那什么叫认同肢体呢？稳定聚会并参加啊，稳定参加小组团契，就是。你要知道跟你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是谁，你才可以服事嘛，对不对啊？否则的话，如果在多个教会跑来跑去的话，是不建议的啊。第三，一同成长，前面是认同教会、认同肢体，第三一同成长。为什么一同成长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有一套牧养的系统，教会有一套牧养系统，可能你走的比较快或者慢，或者是不同的这种术语。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牧养上的一些难度啊，服侍的难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说我们要有同样一套一起成长的体系，然后呢，在成长路上我们彼此扶持啊。这个是我以前很早的时候，大概是前年曾经讲过的一个讲章的一个总结：认同教会，认同肢体，然后一同成长哈。那么今天我要尤其要谈一下第二点，因为第二点很多时候被很多人忽略掉。哪一点呢？叫认同肢体。为什么要认同肢体呢？刚才讲过了，请问服事有没有对象？你服事的对象是谁？弟兄姐妹，对不对？ 不是一个房子啊，对不对？你服侍的对象永远都是弟兄姐妹，所以要不要去认同这些肢体呢？你都不认同他，你怎么服侍他呢？对不对啊？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不是在我们教会，在其他教会有发现哈，不少弟兄姐妹想要服侍，但并不在乎服侍的对象。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就是说，我想服侍，但是我不想知道服侍的对象。那这个服侍其实是我认为是一种叫自我实现式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的服侍。也许你不服，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来从这段经文当中啊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是不是支持这个观点哈。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19到30节。好，大家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读哈，一二三。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声，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亲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奉给我信用的。我怕你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了，我也可以少些忧愁。父子，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背受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
好，感谢神的经文啊，这段经文非常的美。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段，大家发现没有啊？第一段是从19到24节，对吧？讲的是提摩太。第二段呢，25节到30节讲的是以巴弗提的好见证哈。所以整个的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我觉得很好哈。这个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什么叫做好同工的定义啊。所以如果你想服侍教会的话，首先你要看这个好同工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哈。我认为有三点。这个好同工就是那些与主同心的，不顾性命的，并且在位格的相交中服侍的啊。你说什么叫位格相交？等会来告诉大家啊。与主同心的，不顾性命的，在位格中相交啊，位格的相交中服侍的人啊，被称为好同工。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这节经文到底如何啊，让我们总结出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的。首先，我们来看看提摩太的见证。我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传道人跟教会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的啊。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他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呢，讲述了很多做基督徒的道理，大家还记得吗？哦，比如说保罗讲过说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对不对？然后谦卑的心啊，做成得救的功夫，其实这些道理非常的重要，这些道理我认为是基督徒受用一生的道理啊，对不对？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保罗讲完了这么重要的道理，受用一生的道理之后呢，他有没有下来歇着呢？没有，他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你们来看刚才读到的第二章19节，他说我靠主耶稣啊，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你们那里。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讲了这些事情，在他信里面一定要去传信，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道理，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原则啊。什么原则呢？叫位格性的相交。 很多人不知道传道人牧养教会的感受哈。刚才讲过的，传道人跟教会的这个关系其实是不是常人很多人能够理解的。这种感受其实只有传道人自己知道，有的时候羊的自己也不知道啊。牧养关系其实不只是主日讲一篇道，很多人说啊，传道人我知道就是来讲一篇道就结束。牧养关系也不是带一下茶经，牧养关系也不是平时聊两句，哎，某某大姐某某小妹啊，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不是这个哈。牧养关系是什么呢？啊，刚才讲的叫做位格性的相交。什么叫位格性的相交？位格指的就是人，对不对？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有三个位格，就是三个独立的人格位格。位格性的相交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牧养或者讲的更广泛一点，服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跟你交往，请问我跟你交往的时候你希望我干什么啊？我跟你交往的时候你希望我干什么？请吃饭。太好了，我记下来了啊。 OK， 太好了，对，没错啊。还有呢？还有你请我吃饭。对对对， OK。 还有呢？还有我不开心的时候你帮我祷告。还有呢？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帮你祷告，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什么？大家明白这个位格性的交往吗？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啊，对，全人的一个交往交通，对不对？位格性的交往这种关系是超越老师跟学生在课堂里的，位格性的交往也超越了普通的同事或朋友，你可以说可以是闺蜜，对不对？位格性的交往位格性的交往是也不是普通的你在家里面那个兄弟姐妹那个春节到了，然后我们要回家过新年啦，你跟你的弟弟那个哥哥打声招呼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是那种非常亲密的交往，大家明白吗？所以基督把他的羊托付给他的所爱的仆人，基督是知道哪些羊给他的仆人，传道人也会慢慢知道，然后羊也会慢慢然后他们会产生一个位格性交往。所以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章讲完很多道理以后，他会派提摩太去到腓立比教会，因为他要开始一个位格性的交往。保罗不是指着写信，不是指讲道， 不只是祷告，他本来是自己要去的，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保罗在监狱里，所以他没法去，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他最可信的一个同工叫做提摩太，去访问腓立比教会。一方面他要把他的教导给到对方，另外一方面他也了解腓立比教会，然后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你看保罗在二章十九节的下半段，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所以牧养是不是一个双向的位格性的相交啊？保罗想知道他们的事，不是讲完道就走了，呵呵，对不对？好，那么讲读到这里以后，你会说，那提摩太有什么特别？他是谁呢？为什么保罗派他去？提摩太这个名字，大多数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这边稍微做个介绍，保罗书信里面有两封信是以提摩太命名的，对吧？哪两封信啊？提摩太前后书，对，提摩太是个二代基督徒，叫信二代啊。信二代，然后提摩太后书有讲到他说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他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我们这儿也有信二代信三代那个上午还来了一个信几代的不记得了信几代，信六代大概是受到良好的基督化在家教育。我那个提摩太年轻的时候名声也很好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个第一到第二节说他名声很好，年轻的时候就名声很好，所以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把他收纳为他的教牧团队的同工跟随保罗去宣教建立教会。那么初代教会呢，后来有记载提摩太呢后来做了以弗所教会的主教，最后你知道啦，初代教会做主教什么代价啊？什么代价？
训道。
对啊，就训道嘛，你只要敢做主教你基本上就训道感谢主这讲好像为什么我们讲训道讲那么多啊？是不是神带领？神带领的。哎呦，这个好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知道好， 所以提摩太是这样的人。那么保罗为什么要打发提摩太去呢？啊，答案就在下面经文，请大家把 眼睛移到下面经文。保罗在二章二十节说，说什么？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哎，读到这里以后，你们是不是有点沮丧啊？保罗说他身边的同工啊，都不跟他同心啊，这什么意思啊？哎，我们你们还记得吗？你们来看那个腓立比书一章，你就大概可以感受到是有一种这种味道哈。腓立比书一章里面说，保罗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妒忌纷争，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的捆锁，对不对？确实是有妒忌纷争在里面。然后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哈，保罗劝弟兄姐妹什么呢？当然这是他劝那个腓立比教会哈，但是我觉得他也有映射在里面。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教会要不要顾别的教会的事？我们这个小组要不要顾别的小组的事？
要
啊。我们弟兄姐妹要不要顾别的弟兄姐妹的事？都要，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开始想，哎呀，这个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的这个同工团队里面竟然有不合一吗？应该是的啊。那个保罗的同工团队当时还比较年轻啊。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你就知道保罗同工团队里面有好多人名都写在哥罗西书里面，比如说马可挺年轻的那时候，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路加，他们这些人当时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很有可能他们爱主的心可能还不太够。还有一个人，你们知道他的那个后来的结局吗？他叫迪马，迪马记得吗？他的结局，对，迪马贪爱世界，后来就离开了服事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可以指望谁是可以代表他的足够成熟的人去腓立比教会呢？找了老半天，提摩太就你了，哈哈，对。只有提摩太跟保罗同心。那么提摩太的同心在哪里呢？他挂念腓立比教会，是不是啊？而且保罗用了一个词叫实在。哎呀，提摩太实在跟保罗一样，非常关切腓立比教会的健康和成长啊。那么你会问了哈，怎么服侍神的人会到这么糟糕的地步哈？怎么这个同工团里面选不出一个人呢？啊，为什么呢？根源在哪里？哦，我觉得除了刚才讲年轻，那个团队成员比较年轻以外，我觉得根源就是保罗写在后面的第二章二十一节。你们来看第二章二十一节怎么说的？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啊，哎呀，原来服侍的人当中啊，有很多人是很容易求自己的事，那怎么可能呢？有可能的。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服事当作偶像，比如说我去服事神，哎呀，我要服事神，然后你跟说，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服事神呢？你就开始设计一套计划，对不对？那但是设计这套计划的时候，可能缺少了祷告，这个计划就变成你的计划，不是神的计划，对不对？有人冒犯这个计划，这个偶像的时候，你就跟他要吵架了。对不对啊？所以当时在保罗的这个团队里面，很有可能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啊，就是服侍神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服侍当作偶像，把服侍神变成自己的事，只求那些自以为是服侍，其实是给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去成就那些事情，对不对啊？而且呢，当服侍自己的是啊，当服侍成为自己的事，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服侍的人很容易啊以自我为中心。请问以自我为中心会不会破坏整个服侍啊？
会。
会不会？是怎么破坏的知道吗？不知道哈，我告诉大家，我刚才讲过的服侍是一种叫什么位格性的相交，对不对？服侍是一种人际关系，不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慢慢的去帮助弟兄姐妹，但是你这个人是自我为中心的，请问你怎么服侍别人，对不对？当你把服侍变成自己的事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不再服侍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才是当时保罗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把经文摘出来看哈，大家请看一下经文，你们来看第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请问保罗说的真正的服侍是怎么样的服侍？ 保罗说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请问什么叫你们的事？腓立比教会的事，对不对？好，你们再看二章二十一节，保罗把这样的服事称为什么事？耶稣基督的事。好，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块，你们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事，腓立比教会的事是耶稣基督的事，传道人的事不是耶稣基督的事，弟兄姐妹的事才是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一个真正的服事应该是完全要满足弟兄姐妹的需求，而不是传道人臆想出来他所想要的东西，对不对？哦，这样讲就通了哈。腓立比教会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不挂念弟兄姐妹的事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事，也就不是真正的服事了，对不对？是吧？嗯，好。所以如果你讲道讲得再好，把敬拜再激情澎湃，祷告在前那个言辞恳切，管理教会再有条不紊，但是如果你心里没有弟兄姐妹的话，你的服事只不过是自己的事，不是基督的事，不是真正的服事。大家同意吗？
同意。
嗯，好，这点很重要。好，那么提摩太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哎，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哇，提摩太的服事啊，保罗的评价非常可观哈。提摩太的服事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啊，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做与主同心啊。你说哪里看出与主同心哈？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呢，下一节经文，保罗继续说，他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你说这节经文有什么了不得啊？这节经文是对提摩太的非常高的评价。首先，保罗说提摩太有什么名证？什么叫名证？明显的，大家都知道提摩太很爱主，大家都知看得到提摩太的服事，对不对？第二，保罗说提摩太什么兴旺福音？什么叫兴旺福音？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大家说哦，提摩太很会传福音啊。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理解的。保罗使用福音这个词的时候是有深意的，比如说罗马书的整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福音。保罗把基督徒生活称为与什么相称的生活？福音相称的生活，对不对？保罗神学其实它的整个的中心思想哈，有人总结是就是福音啊。所以保罗在说提摩太兴旺福音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想到了这个提摩太其实是完全掌握了我们以前说过的叫福音神学，掌握了保罗思想的精髓的人，叫兴旺福音。如果他不了解福音，他不了解保罗思想的精髓，他怎么能够去啊兴旺福音呢？那么第三，保罗说提摩太怎么样？叫与我同劳。提摩太还不光兴旺福音，还与我同劳，他跟保罗一起去宣讲福音，建立教会啊。对呀、啊，所以提摩太是一个我把它称作叫福音神学资格认证的教师，很有可能可以这样说啊。第四个，保罗说提摩太怎么样？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个我觉得根本不只是说他个人的关系，他个人的关系也包括他在服事上面的，对不对？所以他在服事上面，我们可以把提摩太称为，这简直就是一个小保罗啊，对不对？那个保罗是爸爸，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啊、哦，他就是一个小保罗。所以请问大家，如果保罗不派这样的人，派谁啊？提摩太是完全掌握了保罗思想的人，对不对？那你会说，大米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提摩太的那个服事可以说与主同心，这跟主有什么关系？请别忘了保罗是谁。哎，保罗的身份是使徒，使徒代表耶稣，所以跟使徒同心就是跟耶稣同心，跟使徒同心就是跟圣经同心，因为圣经是使徒写下的话，对不对啊？神界的使徒写下的话。所以保罗不差遣这样的人，差遣谁呢？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哈。所以保罗说，我一看出我的事情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啊、哦，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保罗要等到罗马政府对他的判决一下来，马上就让提摩太动身去告诉腓立比说，我平安了啊、哦，我平安了。然后呢，再把腓立比教会的人那个信息给他带回来哈。 但是他也想好了，他说哎呀，如果我行动一自由的话，我一定要亲自去腓立比教会。所以你从这个急切的心来看，是不是可以说服事是位格性的相交，对不对？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其实是需要面对面，眼对眼，还有呢啊，笑什么？我说面对面眼对眼，你们笑什么？心连心啊，对对对，没有想到其他东西啊。 OK OK， 保罗没有忘记凡事都要靠着主，所以呢位格性相交也是不容易的，要靠着主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提摩太的这个见证给你什么启示呢？我发现从保罗这个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与主同心的好同工，对不对？他的服事可以说有扎实的圣经真理的基础，他的这个兴旺福音啊，福音他很了解，他的服事是完全思基督所思，想基督所想，对不对啊？与主同心嘛，与使徒同心，他的服事更是有位格性的相交，他挂念那个腓立比教会啊，对不对？实在挂念，对不对 ？So how about you？ 我说的是你的服事怎么样？你觉得你的服饰跟提摩太差不多吗？啊，你的服饰是不是也有扎实圣经基础呢？是不是也是思基督所思，想基督所想？是不是也有位格性的相交呢？啊，这个是留给你来思考。好，我们讲完了提摩太的见证以后，还没结束哦，后面还有个人哦。哎，怎么保罗派了一个信使去腓立比，怎么还要派一个？我这时候我这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前主耶稣曾经有做过同样类似的事情，他差派两个弟兄出去，对不对？两个两个差派，很有可能哈，因为提摩太呢有点像那种长老的身份，以巴弗提有点像执事的身份，讲到后面就知道了哈。但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呢？我发现仔细看，好像那个保罗差派以巴弗提比差派提摩太更急。你们来看哈，2章25节。保罗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如果你们去看前面差派提摩太，他是说我快打发，对不对？我立刻打发，哎呀很急。但是这里讲到什么？我必须打发。我觉得打发他是极其有必要的，是不是程度更加强了？你就觉得很奇怪，哎，打发一个与主同心的提摩太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打发这个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谁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以巴弗提何许人也？首先跟大家说啊，首先跟大家澄清一点啊，以巴弗提不是以巴弗，大家听懂没有？听懂没有？啊，以巴弗提不是以巴弗，等等哈，对对，我以前曾经有误解啊，以巴弗是一个小亚细亚那里亚细亚省的一个传道人。相传那个哥罗西教会就是他建立的啊，以巴弗提啊，原文是两个人啊，他是从腓立比来的一个马其顿的一个弟兄，所以马其顿在欧洲，小亚细亚在亚洲，对不对啊？完全两个人哈。这么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呢，就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过两次啊，估计应该是一个平信徒，但这个平信徒很有可能是个执事，为什么呢？以巴弗提是干嘛的呢？他给保罗来送钱的。送一些资助和安慰，他被腓立比教会差派啊，一般腓立比教会很有可能差派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信徒，很有可能是执事，但是他一定是个平信徒哈。OK， 所以呢，以巴弗提是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人啊，很普通的人。可是你知道保罗对他的评价有多高吗？我觉得比提摩太还高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评价他啊，2章25节。保罗说，哎呦，这个以巴弗提是什么？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哇，这个以巴弗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光是保罗的兄弟，还跟他是同工，不光是同工，还跟保罗一同征战啊，这咋回事啊？不管是咋回事，反正以巴弗提是个很好的弟兄，大家同意吗？嗯，我觉得平信徒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弟兄，比传道人要好。嗯，好，那么保罗为什么要打发以巴弗提呢？对不对？刚才讲过，很有可能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两个两个才出去，对不对啊？有可能哈。 但是呢，我觉得有另外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哎，还是那句话，未革性的香蕉。你们来看第二章二十五节最后那个行字，以巴弗提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以巴弗提是谁啊？是你们和我当中的菲利比教会和保罗团队当中的未革性相交的连接点，对不对？不拆派这个人，拆派谁？服侍就是未革性的相交，所以要拆派一个关键人物去。还不止这个哈、哦，哎呦，我觉得以巴弗提是未革性相交的最美好的例子。请大家继续往下看二章二十六节，保罗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为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我当时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差点晕，没晕过去。这什么逻辑啊？我没搞明白一开始。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以巴弗提很难过，难过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别人有什么问题，是别人听见他有什么问题。别人听见他病了，他很难过，这什么逻辑？请问？啊？
所以他人着想。
哎。就是比如说你们邻居，哎呀，今天我身体很不好，然后邻居啊，哎呀，邻居说，你今天身体很不好啊，是啊，老王，我极其难过，你听到我以后我就极其难过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哎，我当时一时没有转过神来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正好代表以巴弗提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真的情同手足，非常的深切。为什么呢？我估计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以巴弗提来探访保罗，服侍保罗，结果服侍一下子不小心过猛了，病倒了，对吧？所以以巴弗提就留在保那个罗马，就没回去嘛。人家腓立比教会就想很纳闷，哎，这怎么去了不回来了，对不对？人呢，对不对？后来我估计他们是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他生病了，就派人去看他。这时候躺在病床上的以巴弗提啊，他想那个腓立比教会啊已经成了相思病了，对不对？有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实在是难过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我想你们啊，我想你们啊，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可见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未革性的相交是多么多么的紧密。不用这样的人去服侍教会，服侍腓立比教会还用谁呢？啊，服侍是未革性的相交。好，那么是不是这些都是以巴弗提被拆派的理由呢？还不是。以巴弗提的这个未革性相交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呢？叫做不顾性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二十七节。保罗说他实在病了，几乎要死，但是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这节经文讲到两个人忧愁，对不对？第一个谁忧愁？以巴弗提。你说以巴弗提怎么会这么忧愁的？他病倒了，他想念他老家的老乡腓立比老乡，然后呢他为什么会病倒？他去服侍保罗。他为什么服侍保罗？未革性相交，他去跟保罗相交往，去服侍，病倒了，哎呀，忧愁。好，那么保罗为什么忧愁呢？保罗一看，哎呀，这个弟兄太好了，哎呀，来服侍我，你看病成这个样子，一直住在我这儿啊，我连家都回不去了，他也忧愁了，是不是？两个忧愁的人都因为未革性的相交的服侍而忧愁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巴弗提是不顾性命，他为了服侍他豁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以巴弗提跟提摩太也有一拼啊，他们都是与主同心的人，他们与保罗同心，同忧同喜同心啊。所以保罗就下了一个决定，准备把以巴弗提派回去。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来看哈，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可以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保罗意思就是赶紧把以巴弗派回去，巴弗提派回去哈，腓立比人可以少点忧愁，以巴弗也可以少点忧愁，那我呢也可以少点忧愁哈。不过保罗在这儿仍然不忘，凡事都是在主里啊。每次保罗说打发谁都是在主里啊，因为这点很重要。好，那么总结一下以巴弗提的服侍， 叫做不顾性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保罗给以巴弗提的一个相当高的评价，第二章二十九节下半段和第三十节啊。保罗说，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基督的功夫，甚至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济之处。以巴弗提让人尊重的地方，是他为了服侍不顾性命，几乎要死，是吧？这句经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为了一个使徒不顾性命，哎，我在这里去想一个问题哈。如果你为一个使徒，哦，今天没有使徒，如果你为一个传道人不顾性命的服侍他，值不值得？这个例子不太好。如果你为一个平信徒，一个弟兄，那个不顾性命的服侍，值不值得？啊，值不值得？值得哈。为什么值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对吧？坐在最小的那个弟兄身上那件事，就是坐在我身上，是不是啊？我想这就是驱动以巴弗提去服侍保罗的一个原因，大家明白吗？是不是啊？对。所以不顾性命，几乎要死，这就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呢，还不只是以巴弗提哈，圣经上面其实还有一些例子。你们记得旧约里面大卫有三个勇士，记得吗？这三个勇士啊，也是不顾性命的。当时大卫是住在一个洞里面，对不对？他正好在对阵那个非利士人，前面是非利士人。大卫呢，想家想得很厉害，他是伯利恒人，但他回不去。他说：“哎呀，什么？如果要喝到伯利恒的水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三个勇士听见了，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勇闯非利士营阵，然后冲过去把水打回来。这个三个人，后来保罗说，保罗不敢喝那个水啊，他沾了他们的血了，这简直是。对，所以呢，这三个人是为了服侍弟兄，怎么样，不顾性命，对不对？还有谁呢？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是不是也是不顾性命？保罗在以弗所离开以弗所长老的那个时候，他讲过一段话，好，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啊。保罗知道往耶路撒冷去就没好事，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哇，哎，前面有捆锁和患难等待你，你去不去啊？然后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连命都不要了，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啊，只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也是一个为了服侍啊，不顾性命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的描述当中，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位与主同行的同工，对不对？谁啊？以巴弗提啊。他的服侍是为了服侍弟兄姐妹，不顾性命，几乎要死，而且他的服侍是更加彰显了服侍就是位格性的相交啊。So how about you？ 你的服侍怎么样啊？有人说了，哎呀，大米，我们学不来啊。那个提摩太是传道人的楷模啊，后来不是做主教了吗？可是你学不来提摩太，你可以学以巴弗提嘛，对不对？你学不来你学不来兴旺福音与保罗同劳，你最起码可以不顾性命嘛，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哪个更容易啊？你是平信徒嘛，后面的更容易嘛，对不对？你觉得前面的更难，后面更容易哈？好，讲到这里，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个服侍的原则。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教会的好同工，你需要有遵守这三个原则。我一一来跟大家讲。第一个原则，与主同心啊，我们在提摩太身上看到这个那个榜样。第二个原则，位格的相交，对不对？服侍要不要位格相交？第三个原则，不顾性命啊。不过这三个原则呢，我想用通俗一点的问题来三个问题来描述哈。就是第一个问题，你真的确定你的服侍是来自于主的吗？就与主同心吗？第二个问题，你真的确定你的服侍是弟兄姐妹所需要的吗？第二个问题，位格性相交。第三个问题，你真的愿意为你的服侍摆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我再讲一遍，要不要再讲一遍？是不是太刺激了啊？你第一个，你真的确定你的服事是来自于主的吗？你真的与主同心吗？第二个，你真的确定你的服事是弟兄姐妹所需要的吗？你真的在位格性的相交吗？第三个，你真的愿意为你的服事摆上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吗？你的服事是不是不顾生命的呢？啊，三个问题，你们想不想知道我的答案？
想。
哎，好，反应了一下说想啊，我这儿没有套啊，大家放心，我没有套的啊，没有套，没有陷阱啊。好，那我就谈谈我的答案。我发现要面对这三个问题，好难啊，好难啊。就拿第一个原则与主同心来说啊，我发现很难做。我发现我心里面有一种倾向，什么倾向呢？我需要证明自己观点是正确的时候，总想找一些经文把它抠出来来支持我的观点。就算这个经文看上去不太匹配，也要把它解释的相对来说就像我要来解释的那个样子啊。后来我渐渐明白，这样做其实是让神的话语为我所用，而不是真正的按照圣经原来的意思去领受，是不是啊？我说主有主的心，我有我的心，当我的心特别强的时候就没有主的心。所以对我来说与主同心我觉得是很难的啊！我真的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准备了啊，学习一辈子啊，与主同心好不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与主同心难不难呢？我一认罪你们也认罪。你是否确定你的呼召是合乎神心意的啊？真的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好，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很难回答，第二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哈，不容易回答。我的服事是不是真的弟兄姐妹需要的？我的服事真的做到了位格性的相交吗？啊，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以前想写一篇讲章，你们听过没有？听过，对，我想写一篇千古传承的讲章，完美的讲章，对不对？嗯，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了啊。一篇讲章不是这里讲也行，那里讲也行，不是的。一篇讲章，我发现，我告诉大家哈，前面讲过，服事是不是位格性的相交？你有特定的对象的，对不对？所以讲道是不是服事啊？是。讲道的服事是不是有位格性的相交？讲道是不是有特定的对象？既然有特定的对象，就会有特定的应用，怎么可能有一篇千载传承的讲章了？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发现让我打击不小。哎呀，完了，每次讲到都要写讲章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讲章，我告诉大家，我这篇道我讲过两次啊。我前面，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给大家看，我讲两次。第一次不成样子，第二次写出来跟这篇道的主题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还想偷偷懒哈、啊，哎呀，我想我以前讲过，就拿以前讲章，结果发现哇，那个实在不能用啊、因为受众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哈、啊。OK。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啊真的是想有一篇千载传承的讲章、啊、如果真的有这样想法，你知道这个问题很大呀。这叫什么知道吗？这是叫把服事脱离位格性的相交，就像神一样的高高在上，所有人都要服在这篇万能的讲章下面，讲到变成神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表明我不是想真的服侍弟兄姐妹，我想干嘛？我想创建自己的事，就没有耶稣基督的事。我想成就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你的服侍是不是位格性相交的服侍啊？你的服侍是不是出于爱别人的原因？你的服事有没有先为别人祷告说啊，他们需要什么呢？然后我接下来我再去啊准备我的服事，好，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服事是想要在今生做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而把别人当作实现你人生价值的工具？我这个话会不会太重啊？嗯，好，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发现更不容易守了。哎呀。第三原则是什么？不顾性命，一看到就吓怕了哈。对，服侍神是需要完全献上。你们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是怎么说的？ 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什么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此侍奉，侍奉服侍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则？将身体献上，其实就是全人献上，将全人献上是理所当然的。哦，服侍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以前，我告诉大家，我以前觉得我自己很爱主啊，真的，哎呀，主耶稣对我可好了。我当时永远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为主做什么？主啊，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我一定做到，砍掉那个大祭司仆人耳朵也不可以。OK，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对主的爱是很有限的。这个例子我估计也讲过，就是我软弱的例子。2004年那时候啊，刚回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啊，我们家你们知道住在哪儿吗？我们家是住在那个深圳体育馆对面。深圳体育馆对面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是那个长条形的房子，我们家是那种最老的商品房。那个我们家那个南北通透的房子呢，一打开门呢，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对面那个银湖后面那个山呢。然后我妻子又种了一些花，所以那一天呢，很不巧，阳光明媚，午后非常惬意的时候，我大概还泡了杯咖啡，然后呢就把门打开了，哇，阳光明媚，花丛的上面远端是山峦叠起，然后呢蓝天白云，我当时一下子就进入了叫定格状态，哇哦。然后那时候那个两个孩子还小，跑来跑去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东西，哎呀，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干什么，反正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个时候我当时非常享受那一刻啊，我当时就坐在那里去享受，一直享受。然后我就在想，其实不服侍也挺好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觉得那一天神就把软弱的种子种进了我的心，直到今天。到今天我还有纠结，哎呀，不服侍也挺好，服侍好苦啊，不服侍也挺好的，到底是服侍还是不服侍，服侍还是不服侍啊，每天都在纠结啊。一读经的时候，我要服侍，哭得痛哭流涕啊，每次写讲章准备讲章痛哭流涕。结果呢，星期一的时候，哎呀，星期一终于搞完了啊，躺在床上。我那个床呢，也是一打开，下面的路是看不见的，对面就是远山嘛，蓝天白云加远山，哎呀，非常的美。所以呢，星期天的时候服侍，星期一的时候不服侍，星期三的时候不行了又要服侍，星期四啊，那个星到了星期一又不服侍啊，哎呀，所以神把那个软弱的种子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发现不顾性命，我要考虑一下，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侍有没有达到舍己牺牲的地步啊？请问？
没有。
我真希望听到大家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对不对？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吗？对不对？撇下一切吧。你的服侍是你在拥有一切世上的美好事物以后，然后再服侍呢？还是像那个穷寡妇的那两文钱？穷寡妇没钱，她把两文养生的钱全部拿出来说，主啊，这就是我的服侍，我只有这么点。小孩子可以做到，对不对？那大人就很难做到。你的服侍是不是像以巴服不顾性命的啊？也许你这里你就会说了，哎呀，牧师啊，你都没做到还指望我吗？我刚才没有给大家下套，我确实没做到哈。我确实没做到啊，我确实有软弱，我很不完全啊。但是我也相信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也有软弱的地方，大家同意吧？啊，甚至保罗也不完全，同意吗？谁完全呀？你看保罗后来说了，他说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着标杆直跑。保罗这么大年纪了，老牧师一个了，都不完全呐，对不对？那你说，那为什么要我们去这样做呢？不顾性命呢？因为有一个完全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这个人不用说，是谁？对，这篇经文就把我们带到了耶稣面前。 让我们来思想耶稣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啊。第一，耶稣有没有与天父同行？同心？
有。
哪里看到？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只有耶稣把父表明出来，只有耶稣体现了父的心，对不对？后来有一个门徒质疑耶稣没有与天父同行，知道是谁吗？猜猜看。腓力。腓力跟耶稣说，哎呀，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就好了，你是你，父是父，你的做法是你做法，父的做法是父的做法，所以你暗地里就是说你没有跟父同心啊，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啊。约翰福音14章10节，记得吗？啊，所以天父是借着耶稣基督表达他自己，天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表达出他的爱。所以你们去读约翰一书4章10节，我很喜欢这些经文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括号天父的括号爱了，这就是爱了，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与天父同心，同样他今天也呼召我们与他同心，因为他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是什么？位格性的相交，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跟门徒位格性的相交？哎呦，太有了。耶稣带门徒有没有开一个学校？耶稣带门徒有没有在百花片去开一个查经班？不是查经班，培训班。有没有啊？百花片区是我住的那个地方，百花片区那里好多培训班哈，有没有开培训班？没有啊。那我问大家，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的？3年之久，对，有人说你们来看，3年之久跟他同吃同住，对不对？早上吃一样的麦片粥，我不知道他吃什么啊，只做比喻。晚上睡同一个房间，可能是通铺吧，啊，地板啊。我不知道，主耶稣去哪儿，门徒也去哪儿，叫跟着他嘛，对不对？主耶稣上山，门徒上不上山？上。主耶稣下海，门徒下不下海？门徒有一次下海的时候，没有耶稣怎么样？吓坏了，对不对？后来耶稣就走过来了，对不对？走过来了，彼得啊，哎呀，这个3年的这个朝夕相处啊，已经让他养成习惯。主啊，那个水不重要，淹死不重要。我要到你那儿去，位格性的相交，是吧？哦，很有意思哈。所以在加利利湖到约旦河，在加百农小镇到耶路撒冷，遍满了耶稣和他门徒同行的脚踪。主耶稣与门徒之间是冷冰冰的知识传递吗？不是，是位格性的相交，是吗？门徒们从他身上学到的是宗教知识吗？不是，是怎样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的，主耶稣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朝夕相处，这就是世上最深的位格性的相交啊。我们不要老说啊，我如果耶稣现在还在就好，我们一定跟从他。今天耶稣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啊。最后那一条是什么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耶稣有没有做到？那大家就不用说了啊。对，即便我们不愿意为他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我们很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仍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这样奠定了我们服侍的基础啊！他不惜牺牲的服侍，成为我们今天有可能服侍的基础。大家好好想一想啊！所以今天这位不顾性命的主呼召我们啊，也要我们不顾性命的把他的恩典向着世界来传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就更不用提了，但他们都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仿佛在这段经文当中听见主耶稣在热切的呼召我们啊，呼唤我们 他呼唤你跟我啊，一同与他同心，不顾性命，成为位格性相交的扶持者。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吧。